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圣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先给大家道个歉哈。这个我们说着要加快进度，结果我们在上一节课本来讨论的这个第十三章的最后的这点内容呢，我们又回到了罗德和亚伯拉分家的那个原因以及对现在的影响上。我觉得搭上这一点时间是值得的。匆匆忙忙把圣经看一遍是一种看法，细嚼慢咽结合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呢，它也是另外的一种查经的方式。上节课飞鸟意犹未尽，时间就到了。
对，上一节课呢，就是小西提到亚伯兰在埃及的时候，因为上帝没有给他说明白到底去哪儿，是哪儿是你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乐不思蜀，对吧？其实作为人啊，我们有的时候总是给自己找了很多的理由和借口，但是圣经的伟大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仔仔细细的读圣经，其实把我们的嘴堵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在每一个借口和理由里面，我们在圣经都能读到我们自己是如何背逆我们自己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理由和借口的，都不说背逆神。上帝即便在这个地方跟亚伯兰亲口所说了，说完之后呢，亚伯兰他自己该跑了还是跑了。但是呢，同时我们就看见，即便上帝给他点名了，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只要他遭遇环境的时候，他立即就会发生变化。我们是有迷茫、软弱和挣扎存在的，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这一节课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上次我们也提到过的，我们看见他们两个人起纷争的时候，他俩这次起纷争，圣经给我们记述的明明白白，是他们财产壮大之后起的纷争。也就是说他不是在苦难之中好像才起的纷争，我们都说他是小地主，他没有穷困潦倒过，但是他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一定有难处，在这种过程中间他没有起纷争，也没有怎么样，恰恰是等到资产牛羊壮大之后他才开始。
这个肯定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嗯，
大家在困苦的时候，在穷困的时候，一定是要抱团取暖
啊，
大家合在一起来抗拒这个外界的这个逆境。
嗯，
恰恰是你的物质丰富了以后就会产生纷争。
嗯，
这个是一定是个规律。
所以当我们碰见困境的时候，你就不能找这样的一个借口，因为我们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我们就不能翻回头去找。
我们敢不敢把这个再联系一下实际？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当今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分裂往往不是由于逼迫，往往不是由于逼迫，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自己满了，我们的心里头充满了骄傲，我们心里头充满了自以为一的自义。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属灵特别特别的丰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放不下我们了，这块地已经放不下两个爱神的人他们的这个所有的牛羊了，
教会的规模可能越来越大了。
嗯，
就在这个时候容易就出现问题。
是的，是的。
我又看一个点，就是它牵扯到一个敏感度和关系的问题，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比较中我看到的啊，他们同样在埃及发了财了，但是呢，亚伯兰如果不同意他进到宫里，法老不会给他们那么多财产。
嗯，
也就这个是一个主要发财的原因。从世界上得到羞辱的是亚伯兰，
嗯，
罗德是一直跟着的。
嗯，
但是前面我们说了，相信他们俩的灵命都是不错的，然后呢，在这里边啊，亚伯兰真正体会到了，就是他用自己的手段发财之后，他的那个心里的那个责备。
嗯，
为什么？上帝好几次向他显现啊，他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很亲密的，但是居然他就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羞辱成这样。
嗯，
这种感觉罗德是没有的。 我们来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才特别清楚的看到啊，神任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发了财，得了福以后，亚伯兰反而在因为财产在纷争的时候，亚伯兰他做的那个高度和罗德是完全不一样。
嗯嗯，
就是靠着神胜过了财富，胜过世界，
啊、
对吧？就是、嗯、就是你得胜了哈、嗯。但其实呢，我们来到第十四节再往后，就是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看他们分手以后的选择。神让他纵横走遍了以后啊，神又肯定了一句说：“因为我必把这个地赐给你。”这等于是第三遍又这样说了。我们来看亚伯兰的决定，这次亚伯兰的决定就跟上次不一样。上次是上帝说这地我就赐给你、
嗯、
但是他仍然去到埃及了、
嗯、
遇到困难。可是这次同样是面临困难，同样的困难下，两个人都在搬移帐篷，可是亚伯兰搬移的帐篷是往希伯伦去了、
嗯、
往曼利橡树那里去居住，而罗德是越来越靠近索多玛了、
嗯、
所以你从这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哈，和神的关系，还有就是在他属灵的敏感度上，是亚伯拉罕决定搬移帐篷往希伯伦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嗯嗯嗯嗯嗯、前面所有的这些的过程呢，也就是上帝亲自带领亚伯拉罕、
哎、
这里面也是他逐步成长成为信心之父的一个过程。他遭受到这种羞辱或者用自己的办法之后呢，他发现他自己错了。
对
对，这个时候他就等于说又往前又迈了一步，
就是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确定我们的方向、
嗯、
假如不是神真的把环境量给我们、
嗯、
放手让我们去的话，我们永远是决定是错的。
嗯， 嗯， 嗯，
而且在这过程中神一步一步的其实都在向我们显现，都在跟我们说话，这才是决定因素。
嗯，我们在这里面也一定要保持我们自己的敏感性，还是要学着去靠主得胜。
我们还是从罗德也好，亚伯兰也好的个人的视角里面拔出来。
嗯，
上帝既然给我们一个上帝的视角，我们就要借着他来看如何让我们领悟和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
嗯，
当我们被神拣选，我们最终要成为一个为神所用的人，我们会有一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包括甚至我们可能绕道跑到埃及去的过程。
是，
我们有在这中间的被羞辱，我们有在这中间的欢喜悲愁吧。
嗯，
甚至我们后来还要经历什么？我们还要经历割裂。
对，
我们还要经历和我们有同样信仰的人的分开，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最后我们按照神的话找到那个神要给我们的那个赐予。我们学的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在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嗯，
还是那句话，他没有留在和罗德分手那个地方。如果按咱们想的，他就是为了个地方不够了，那你到那儿去了，这地方腾开了，我就在这待着呗。
对，
那不就挺好吗？咱还能看见，对不对？我为什么最后要来到希伯伦，要来到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呢？那是上帝让我在这儿作为一个出发点的地方。当然从地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地址，对吧？这个地址如果神不在，它就是一片毫无意义的土地。但是它在这儿象征了什么？我相信神在这儿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你最终完全找到了神给你的那个托付，神给你的那个使命，神给你的那个祝福，然后你就顺服于神的旨意之下。十八节看着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一个陈述句，其实真的像一锤定音似的。
嗯，
就是上帝定给他这个点。
对，
这个点如果用人的眼光去看，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嗯，
但是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和顺服的开始，走上正轨。我觉得
我先说自然环境啊，就是这个应许之地啊，大家都知道都是多山的一个区域。
嗯，
气候也不太好。
嗯，
旱季雨季特别明显。
嗯，
那么也就是在希伯伦应许之地的南部的一个点，它是比耶路撒冷还要再靠南。
嗯，
哎，那一片的土地是比较肥沃的。他们当地有一句话，就是 这个西布伦是应许之地的应许之地。
哦，
咱就说后话了啊，就是四百多年以后，以色列人从埃及回迦南地的路上，曾经在加底斯那个地方，本来是要进去。
嗯，哦，对，
他派了12个探子去，
就是，
那就是进去探的，嗯，也是探的那一块地方，什么葡萄可以人挑着啊，
也是西伯伦，
就是西伯伦这个地方，
啊，
所以物产也很丰富，
嗯，
所以从自然环境来说，亚伯兰选择这个地方，
嗯，
一定也有它的道理，
嗯，
不是很贫瘠的地方。
后面上帝也一次次的向他验证了这个地方就是神要给他的这个地方，
对，
啊，
也就是说这是刚才我说的是自然环境。那么属灵意义呢，我觉得这也是一定上帝对亚伯兰是有话，让他是要到西布伦这个地方来啊扎根。这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
信号，
哎，是要在这个地方要居住下来。最后他死也死在这个附近，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他一定是受了上帝的指引的。
对，
所以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中啊，
嗯，
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从信主的那一天起，我们就郑重把心。啊，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是兜兜转转，兜兜转转，对吧？有人到埃及兜一圈，有人到中国兜一圈，啊，有人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信仰中间兜几圈，最终有没有郑重把心落在上帝让你去的那个地方？
对，
啊，
我们说，我们作为人，上帝的这个创造，我们自己都必须要经历从创造到被你，然后到被拯救，对吧？到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基本上这是可能我们必经之路。我们如果要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兜兜转转的话，我们自己的信心很难成长成上帝所希望我们
有可能
成为的样子。
因为经过比较了，他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
对
对
对，
嗯，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他和罗德的那次分裂的话呢，或者那次分家的话呢，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财产分家。它其实是一种方向的选择，
嗯嗯嗯，
亚伯兰呢，包括当时他在伯特利在为神筑坛那会儿，筑了坛之后啊，其实他没在那儿居住，他就继续往东移了。
嗯，嗯，
还记得吧？
嗯。
但是今天的这个十三章不一样在哪儿，
嗯？
他来到西伯伦，
嗯，
曼利的橡树那里，他就居住下来。
嗯，
对，
嗯，
对。
我还是想把它落到我们的自己的属灵生命中，比如说我们给一个陌生的朋友，还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哈，他就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来给他介绍我的朋友飞鸟，我就说飞鸟是一个为神大大使用的人，是一个神忠实的仆人，然后开始介绍说飞鸟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家住在哪里，他可能会让这个不认识神的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他并没有我的工作好，他还没有我的收入高，
嗯，
他孩子也没有我的孩子上的学好，
嗯，
他自己住的地方也没有我住的地方好啊，就和我们用普通的眼光去看曼利橡树，说水草也谈不上好，说交通也谈不上好，普普通通的一个地方，但是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记号，他就让他在这样平凡之中见证神。
你说的这个角度哈，其实我呢也常在想，
嗯，
什么叫居住，什么叫在那里筑坛。
嗯，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大家常常在一起学习啊，常常祷告啊，那么我们说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敬拜，也是在筑一座坛在那里，
嗯，
你可以理解成这个，
嗯嗯嗯，
然后呢什么是真的居住在神让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这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居住这里边都是有很深的含义的。
嗯，
那它的含义怎么体现，也不是一下子我们就能理解的。比如我们跟随主很多年以后哈，我们渐渐的那个眼光真的从眼见为实，真的从物质满足吃喝上帝造的食物，渐渐的变成吃喝上帝本身。那这个本身就是居住在神让我们在的他的话里，
嗯，
甚至于说我们居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真的我们可能真的那个体会就是，你遇见任何事，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跟人相处中，遇见事你马上 就是上帝话就能出来，
嗯嗯，
或者你马上就能够跟上帝说，哪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求你帮助我，那个其实就是在筑一座坛。
嗯，
我们都在经历着亚伯拉罕的过程。
亚伯兰在前面筑了一座坛，然后并没有在那儿筑。我们往往可能就是立了一座坛之后，我们自己就先搬走，我们就先搬走，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对，
什么叫这个地方既是生活的地方，也是筑坛的地方？
嗯，
你表面上看就是一家人在这放羊，对吧？
嗯，
然后他们在那儿生老病死，
嗯，
他们在那儿传宗接代，
嗯。
这就是我们外人看去和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一切。那么实际上它旁边有一个坛，他们在这个坛这儿敬拜，对吧？这个是上帝和他们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往往是我们觉得那筑坛的这个地方水草一定比别的地方好，牛羊一定比别的地方多，灾祸一定比别的地方少，不见得。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地方。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虽然在基督徒眼里他是一个为神大大使用的忠心的仆人，但实际上在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甚至在能力上，甚至在很多的成就上不如大部分人，
是，
对吧？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看上去有两个身份，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神仆人的这个身份，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肉体，或者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上帝是要让我们把神的荣耀都在我们的一生中显现出来的，但是不见得是在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人身上，
他生活在神的祝福中间。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曼丽橡树是神的祝福，
嗯，
对吧？
嗯，
神的祝福简单的来说，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风调雨顺啊，
哎，对，
尤其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中间，
对，
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就写得很清楚，
嗯，
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祝福和保守你，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受了咒诅。而你看那里面的那个祝福和咒诅呀，它其实是说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嗯，
你怎么样子去按照我所喜悦的分别为圣的方法去生活，而这种东西是我所祝福的。如果说风调雨顺物产丰富，它是一种普遍恩典的一种东西，而这里面上帝所说的这种祝福，它就是一种特殊恩典，就是你活在我这个祝福中间才是我所喜悦的。你在介绍一位弟兄的时候，你说哎，他就大大为神所用，他就大大受祝福，他所受的祝福不是世界所理解的那种好像收入多呀，
嗯，
子女多呀，等等之类的东西，对。
在旧约前期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来代表他的祝福，
对，对，
这就给现在的基督徒有了一个特别得理的地方，就是你看嘛，圣经不就说嘛，你子女多你就是祝福吗？家里牛羊多就是祝福吗？因为在那个阶段下，那个就是人眼能够理解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嗯嗯，
上帝为什么还要把耶稣基督给你呢？他没有把耶稣基督做成一个大富豪来让你去看，他为什么让他成了一个木匠呢？
嗯，
就是上帝让我们眼睛要从外面的这个属世界的王、属世界的财富、属世界的祝福中转向耶稣，转向耶稣你就会看到他的外表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他的职业就是一个卑贱的职业，他本人也没有家庭美容。
这今天讨论到这儿，我们以得到祝福的物质来认上帝，但上帝偏偏是赐福和物质指向的是我。
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祝福，其实这让我又多想了一想啊。其实圣经里头的确他提到了祝福给人的感觉，的确就是哦，生活优越，环境优美，财务自由，类似这样的啊。但是实际上深究起来呢，不仅仅是这些，可能上帝对你的管教也是一种祝福。刚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就是有这体会，被人家说了你就信吧，信了以后就是这个天长蓝水长绿，可是最后事实上好像有时候不是这样，于是就带来了信仰上的一些挫折。
嗯，
所以我觉得在传教方面给人有一种误导，
嗯，
就把祝福
比较
狭义的理解成
嗯
就是那些都是好的。
主权在主，这是神的权利的问题，他有权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给你讲故事，让你看明白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一定所有的东西都得按照你所理解的。其实上帝给这个人钱，那个人不给钱，他都是他的权柄。
一个是神的主权，最关键的是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神的创造，这个创造指向的是神。
嗯，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点。有一句经文啊，就是彼得后书的3:10-12，他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然后呢在那日天被火烧融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其实是神最后告诉我们，你不直接最终连向那个源头的话，最终你都要失去这些。
我们往往有时候讨论讨论，不是说它对和不对的问题，
是
有的时候我们就落入到自己的这个小环境里面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最后不把这个结论指向神的话，包括我们查经节目就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
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很多的神的祝福被具象化了，尤其是在摩西临到最后的时候，领着百姓的时候，给他在那两个山上说，我给你的祝福就是这个，然后我给你的惩戒就是这个。
对，
我们看看新约，主耶稣基督说我们不可偏袒穷人，但是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祝福是让谁成了财主呢？这12个使徒恐怕一个都没有，反而那个年轻的妇人最后忧忧愁愁的走了，反而那个财主最后在这个烈火的炙烤中呻吟着，反而是耶稣在这个里面更多的去祝福了这些穷人，比如说他医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耶稣说让哪个穷人突然变得超级有钱，为什么？
那个不是应该我们关注的东西，就是
我们看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对，
亚伯拉罕信的是神特别灵吗？说哎，你说给我子女，立刻就给了我好多子女，让我的子女后代像沙一样多。亚伯拉罕在100多岁才得到了以撒。
对，
在这之前亚伯拉罕都是一个无后的状态，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在信心中往前行走了。那亚伯拉罕信的是神本身，而不是信的不是神给他的祝福。
没错，
他信神本身的时候，神给他的祝福自然成为他的祝福。如果我们一直把神的祝福当成我们信神的目的的时候，
目的的动力，
我真的是觉得要警惕。
对，
因为很多教会的一句话我心里头一直是有疑问的。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没错吗？当然没错，一点都没错，这是一句真理，信耶稣的人就得永生。但是如果人为了得永生而去信耶稣的话，这就是有问题的。
是的，
对，
功利嘛。
对，你是带着目的去的，你势必就会说你给我的永生是永生吗？
对，
这跟平常常常有些牧者说你信耶稣就蒙福，
关键是要不要好好的界定什么是福。
对
啊，
对，这就是刚才，
这就是刚才大河所说
的，
你别忘了，就是说
而
且管教也是蒙福。
对啊，而且这件事儿又稍微引申一下，前几天我恰恰在跟飞鸟就讨论这件事。因为有时候传道的时候就会说啊，天国是那么的美好，黄金都可以铺路。是，就是说我对黄金铺路一点兴趣
都没有。
我也是看到启示录那个章节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天国没那么好吧。
我一点都不动心。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黄金铺路又有怎么着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拿黄金铺路来吸引人去信主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在这方向，
我相信在启示录里出现这样的章节是因为人们没有更好的一个想象的途径。
没错，
他们会觉得
这也是我跟大河最后说，我说这是每一个人包括作者本身
对
他所能够用到的最美好的。
每个阶段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吗？倒退60年人们还用金子做个金牙呢，你现在看见有任何一个人用金子做个金牙呢？
没错，我就说，我说大河你一定想的是微风和煦，然后杨柳浮动，你觉得那才是你要的天堂。
所以我们回来说，当我为了去天国而信耶稣的时候，第一我会怀疑，天国好吗？足够好吗？
对。
第二我会觉得，我信到什么程度，这个天国就赐给我了呢？我是一个礼拜去一次教会，他就赐给我了呢？还是我3个礼拜去一次教会，他也能凑凑合合赐给我了呢？
对。
这样我们就会一直在怀疑中间，是在跟神做交易中间。我认为你给我天国是因为我信你，
嗯，
你我信你是你得了好处，是神你得了好处，因为你是用天国来诱惑我的，这是咱俩交换的筹码。所以我认为信耶稣得永生是一个真理，这是你信天国之后得到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但是你信耶稣本身的原因不是这个，你信耶稣的本身是福音的实质，福音的实质是耶稣基督是拯救。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在罪里，我们都已经沦丧，我们都将走向灭亡，耶稣基督是拯救，这是你信他的原因，这是坚实的福音的基础啊。
就是阳光说到这儿哈，我脑子里也是出现了一个图画，就是说前面阳光说到哈，假如我们真的以那个为目的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偶像，
嗯，
就是一种靠行为来换取我的目的
的
一个捆绑。
是的，
这个我真的是有一个朋友呢，就是因为这种捆绑他出不来，
嗯，
因为什么呢？落进这种偶像里边以后哈，他是要用行为来换取偶像对他的祝福的，
他要做交易的，
他要做交易的，
他没有得到之前他只能不限的投注嘛，
对
对吧？
这个是我后来，
这就不是白白得来的嘛，
对
对吧？这就不是恩典嘛，
不是恩典，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亲眼看到，到后来就是说偶像把一个人捆绑到哈，最后他越到他病重的时候，他越一分钟都不敢不想他，
因为他要不然就
射出来的那个偶像，因为那个偶像会给他治病。
对，
他有一分钟不想他的那个神会治他的话，他就觉得他就会到死亡，直到最后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仍然从那个就那个捆绑把他真的勒死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拜偶像受捆绑和我们真的蒙白白的恩典救赎的巨大差别。
也就是说他那个到此他也不具备一个他可以确定的一个东西，
他不确定，
对，
他是以他自己得到没得到为
确定，最后其实是在不平安中离开这个世界，
没错，
对吧？
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终于没有偏离主题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亚伯兰的祝福，以及亚伯兰终于在兜兜转转之后找到了靶心。
嗯，
怎么找到靶心呢？
下来
就是不懈的追求，一直找寻神的声音，在所有的事上都坚定的跟随神，最终他战胜了撒旦在他周边的所有的诱惑以及那些陷阱，直接的把自己的这个帐篷搭在了神指给他的那个地方。
对，
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大家再见。
嗯，再见，
再见。
唱颂我的主，白昼黑夜赞美感恩不住，主恩的滋味每生有丰足，患难中你带领每一步，在恐惧里你亲自安抚，主啊，我心对你渴慕。也许人情太冷酷，一生中许多困苦，但你看顾，随时帮助，叹息眼泪化为欢呼。这世界混乱要迷糊，你的爱让我看清楚，都靠你是我最好祝福。